心就像气球，随时会被刺破看穿，只有诚心诚意对待别人，才能获得更多的善意。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新传打街团团长郑礼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定号往南的方向23.6公里，靠近圆山的内侧有双子掉落，南下92.7公里，过了竹北有木棍。国定号往北的方向155到154公里，过了泰安福区封闭外侧的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228.9到226.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外侧跟路线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在国道三号往东的方向11.1公里，台中系统的外侧大货车抛锚。以上况由宋家先播报，希望祝福您行车平安。
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民生广播电台彼岸交通网台北台。
你好，小姐，请问要到哪里？
哦，广州街，谢谢。
好的。
你的速度怎么慢下来啦？
哦，因为前面是医院，常常有老人家或行动不便的人要过马路，所以开慢一点比较安全啊。
哦，你真是贴心哎。
应该的啦。
那现在是因为学校的关系，车速又变慢了吼。
是啊，现在是上学时间，很多学生过马路也要减速啊。
看来你也很有爱心嘛。
哪里哪里。
哎，前面是绿灯，可以右转嘞，你怎么停下来了？
哦，因为有行人要过马路，当然要让他们先行。你看，他们还向我挥手谢谢呢。
嗯，你真的是一位三星驾驶哎。
三星？
是啊，贴心、有爱心、有让人放心。
哦，听你这么说，我也很开心哎。
懂得礼让行人，您也是位贴心、有爱心、让人放心的好驾驶哦。交通部关心您。
健康环保多一点，忙碌浪费少一点，
让健怡陪您乐活一点。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光临今天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陈倩怡时间。倩怡今天继续休假，我是今天的代班人骆银秀，骆驼的骆，银白色的银，秀才的秀，代替倩怡呢陪伴大家共度午后三个小时的时光。先来关心一下新闻过后的路况情形哦。先前在国一南下23.6，就是靠近建国交流建国北这边的内侧掉落的绳子呢，已经接获排除了，谢谢这个北区交控的回报。那另外在南下92.7啊，过了竹北交流道，说是有木棍掉在这边。在台66线东向24.8，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外侧呢，有一团的塑胶品掉落的情况。另外就是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据报有水管掉落，请您经过小心哦。那 泰山地区的泰林路三段772巷之前，一辆小货车抛锚在这里。新北环快往三重方向要衔接中心桥的地方，外侧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最新接获的是在国三南下 47.8， 在旧的树林收费站过后的内侧说是有石头掉落，提醒朋友小心通过哦。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和快乐有关的歌曲，对不对？我发现快乐的歌真的好多好多，今天我们继续快乐下去。那节目开始呢，也是要分享朵朵的一段话哦。她说呢，我们不必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啦，也不必当怎么样惊天动地的伟人，您呢能够为这个世界做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快乐的人呢，周围自然会有愉快的磁场，会散发出喜悦和光亮。一个快乐的人呢，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核心，会运转着正面的能量。所以，亲爱的，让自己快乐起来吧，这是你对这个世界最棒的贡献哦。所以咯，昨天讲到要让决定自己做一个快乐的人，今天呢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做出对世界最棒的贡献。来自黄小虎的歌曲 Hello 快乐，有路况后续报道麻烦您0800000123，谢谢咯。翻个脸没笑脸，早该唱个遍，昨天今天没改变，或许是明天干嘛想泄气的酒，犹豫压力现在说 No。
该重新开启了，Hello快乐。 说一声梦有何可，生命太短了，想法太短了，该重新开始了，快乐快乐。
Hello， 快乐，这是来自黄小虎的歌声。国道三号在南下新店出口内侧车道据报有事故发生，另外南下过了旧树林收费站在 47.8 这边的内侧车道说是有石头掉落，北上的48号同路段的对向哦，北上48过了三鹰之后有自小客车撞上内侧护栏的事故现场，请大家小心了。在北上过了三鹰的48公里有自小客车撞上内侧护栏哦。那另外台66线东向24.8过了平镇三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团塑胶品，好，塑胶制品掉落的情况，也请您小心。后续情况0800000123，麻烦您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帮我们做补充提醒，需要其他服务的话请拨打服务电话23880066。当然我们的简讯服务平台0934333094，也欢迎大家来提供交通方面的信息，谢谢朋友。
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我该怎么做？
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呢？
你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在马街纪念医院协谈中心担任咨商心理师的咨商心理师罗慧群心理师，和我们一起来关心。心理师午安。
午安，大家午安。
不晓得朋友了不了解哦，因为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在立法院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会在三年后实施哦。那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核心重点就是说，年满20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朋友呢，可以透过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事先立下预立医疗决定的书面计划，那可以自己决定，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医疗。那不过这个预立医疗决定之后还是可以随时撤回或是变更决定的。今天我们就请心理师来跟我们介绍这些相关的一个讯息，是不是先请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个预立医疗计划，那什么是医疗委任代理人呢？
这个其实有一个部分要先回到这个法的部分哦。
嗯，
那因为这个法并不是说好像我决定我不要受任何的医疗我就可以拒绝啊，因为它是有一些前面的一些限制，例如说，你要是末期的病人啊，处在一个末期的状态啊，或者是你是在一个不可逆转的昏迷状况，
嗯，
我们常看到的，好像7天后有些人会昏迷啊，或者是所谓的植物人的状态，
嗯，
那还有呢，重度的失智症的部分啊，或者是在病人的疾病他很痛苦难以忍受，
嗯，
或者是在疾病在一个无法治愈，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已经无法去协助的状况下才会能够去行使这样的权利啦，
嗯，
所以可能这个前提要先跟大家再说明的清楚一点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先预立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医疗决定之后，那如果当我们身份转变为这样五类型的临床条件的话，就可以实施，这个就会启动的意思。
是因为当然这个去年立法院就是最后的会期把它通过了嘛，好，可是因为它里面还有太多的相关的实施的细则，以及在医疗界啊，医界如何的去等于是说配套的部分，它还要再做很多的讨论，所以3年的时间够不够？现在没有人知道，可是起码大家都开始在去想这一块。那只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说明的比较多，就像你刚刚讲到那个预立医疗计划。
嗯，
这个部分其实是，虽然说法律的部分已经通过，可是它还没有实行。
是，
可是现在在医疗院所当中，其实如果假设你是刚刚上述那几类的病人啊，例如说我们很常见的癌末的病人，
嗯，
嗯，如果爱慕病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在你的意识还清楚的状况之下，你可以有一些你未来医疗的一些计划的话，那个是有一些意义存在的。
嗯
哼，因为爱慕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身体的状况不好，或者你的认知功能已经慢慢的消退，那甚至很多时候因为你需要你疼痛，你需要打一些医疗用的吗啡让你比较舒服，可是它可能会造成你的意识开始比较混乱，比较不清楚，那个时候其实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啊，例如说在医疗上的决策、医疗方向以及病人本身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啊，可能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很难跟医疗团队有好的沟通。
嗯哼，
啊，所以为什么要有医疗委任代理人啊？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临床经验会看到很多的家属他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是，
那甚至可能住院的是他们的爸爸他们的父亲啊，父亲可能已经早就跟他们讲说我可能不要用维生医疗，我也不要急救啊，甚至呢我也不想要打太多的抗生素啊，那可是呢就刚刚讲，假设这个父亲他因为生病的状况开始意识变得不清楚了，那到底这个家庭里面谁有那个权利去做选择，或者谁愿意去担那个责任来负担那个接下来的医疗方向，所以这时候有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嗯，
啊，比如说我们在疾病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可以找他可以是你的亲人，可以是你的好朋友，啊，可以是重要的人。
嗯，
那他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他要很清晰的知道病人本身对于医疗他相关的计划是什么，他的期望是什么啊？那在他的这个角色里面，他就会比较超然，他不用去跟其他的家属去争辩说到底谁的是对的，谁的是错的。
嗯，
他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代表这个病人啊，嗯，他还有意识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他想要的医疗计划是什么。
嗯，
所以大概是这个部分。
哦，是，所以这位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角色了。
是，
嗯哼，那也许在这个临床的经验当中哈，我们的家属可能会因为病人的这个医疗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困扰呢？
以我们在这个马偕医院安宁病房的服务经验哦，那我们很常看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家属因为其实不管是病人的子女或者配偶，甚至是病人的兄弟姐妹，其实大家其实站在家庭里面不同的角度。
嗯，
那站在不同角度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冲突。
嗯，
例如说，可能他的配偶希望他还是继续打点滴。
嗯，
可是他的兄弟姐妹可能看到因为打点滴水肿得很严重，他们比较希望的是那可能不要打那么多水分了。
嗯，
他们可能就想说那就不要打点滴。好，那可能呢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儿子认为要打抗生素，女儿认为不要打抗生素。所以那个医疗决策其实是太多方向的，甚至很多时候大家就会吵成一团，或者是有很多的情绪就会跑出来。
嗯，
那其实对我们病房的医疗人员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很挣扎的，因为好像听谁的好像都不太对，或者是很难去真的找到一个家属一致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常要开一些家属的会议，可能把相关的重要他人都找来，有一些意见人都找来，然后我们坐下来跟医师啊、护理师啊、心理师一起谈一谈到底什么是他们需要的。
嗯哼，所以这
个医疗决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因为各自的角度、各自的立场以及角色都会形成很多的分歧。那个分歧其实我想回到一个原点，是这些分歧我想他们都是为了病人好，
没错，
可是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对病人好，可能对他们来说有各自的坚持。
嗯哼，
那个坚持我们很常在病房里面看到，那就会形成很多的冲突。
嗯，
在家庭里面，
所以其实沟通是非常重要，或者是有时候第三者的介入让可以大家静下心来放下这个自己的放下己见然后来好好的沟通一下，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了。
是。
嗯哼，好，台湾这边我们先请心理师休息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哈，谢谢。
好，谢谢。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北上的48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有车子撞上内侧护栏的事故现场，请您小心哦。南下新店出口的内侧，这里也有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南下在68.8到70哦，就是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纸箱掉在这里哦。68.8到70的外侧纸箱掉落的情况，我们通知北区交控来协助处理了。那另外看到的是在台66线东向24.8哦，过了平镇三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团的塑胶制品。宜兰哦，宜兰县的罗东镇在传义路接近光荣路口的快车道现在是封闭的，因为在施工当中，只剩下慢侧车道可以通行哦，请大家也要放慢速度了。那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罗慧群諮商心理师哦，来为我们聊一聊，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所谓的预立医疗计划哦。那其实心理师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预立医疗计划它的一个重要性哦。那在目前的医疗体制当中哈，我们朋友们可以怎么样来寻求相关的心理或者是家人关系困扰的一个协助？是不是请心理师来提供我们一些做参考的意见？
是，那我就以我们马街医院来当例子好了哈。那如果是在我们马街医院就医的民众哈，如果你在住院的当中啊，你或者在看门诊当中，你有觉得自己有一些心理上，或者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你的家人发生了一些可能比较重大的疾病、末期的疾病，那导致于你们家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单位可以协助哈。例如说像我们协谈中心啊，我们是医院里面的一个独立的单位，所以在马偕医院看诊的病人哈，来我们这边来谈相关的心理的需求跟家人关系的困扰，都是不用收费的。
嗯哼，
就是你有在我们这边看诊或者住院，这是一个转介的一个制度下是不用付费的。那当然我们的医院里面还有所谓的社会服务室，有很多的社工。那社工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些协助。那如果说是在我们的安宁病房的话，我们安宁病房的团队里面就有心理师，也有社工啊，也有牧师啊，相关的一些人员可以提供一些协助。那不过在其他的医疗体制里面啊，可能就需要民众去询问一下，来询问一下其他的医疗院所他们有没有提供类似的服务。基本上心理师在医院里面比较多会看到的还是在精神科。那精神科可能就要看到是他们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那我想每家医院有他各自的系统。不过我想如果有一些类似像我们刚刚讲癌症末期，或者是在安宁的安宁疗护里面，或者是一般的住院状况里面，其实应该如果多加询问的话，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协助。
嗯哼，是，除了这个临床啊，当事在到医疗院所这个医疗体制当中寻求协助之外，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可以相关查询的一个相关资讯，对不对？
是没错，像各地的张老师或者是政府公部门有一些安心专线或者是外面有一些电话咨询的服务，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那当然在医疗体制里面，如果在院内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可以提供，那一定是最直接的服务。
嗯哼，那我们这个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也有一个心理健康专区的这个网页，可以让大家来查询，对不对？
是，没错。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心理健康方面的资讯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上到我们这个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心理健康专区这边来做查询，那也许可以提供你一些这个了解，然后让你的心理可以得到一些或答案才对哈。好，那最后心理师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做分享的？
其实我可以再稍微提一下那个预立医疗计划哈。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或许我们都现在都身上都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疾病，
嗯，
可是我们也都很清楚哈，就是人生就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意外，或者是我们也没办法保证说我们就永远不会生病，
嗯，
所以当我们还健康或者还有这种自主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嗯，
如果真的到了哪一天我们的健康状况变得比较不好，或者真的得到一些严重的疾病的时候，哪一些医疗措施是你不愿意有的啊？例如说像气切的部分，或者是说你需要不要急救，或者要不要插管，你要不要用叶克膜，嗯，你要不要用很多的呼吸器来维持你的生命，
嗯，
或者我们可能要去想一下到底生命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嗯，
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电影上看到的身上插了很多的管子啊，靠着机器在生存下去，那真的是我们要的吗？或者在医疗当中，我刚刚讲到可能很多时候打点滴也好，打抗生素啊，那有些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说，在那个疾病的状态，有这些医疗可能反而是造成我们自己的负担。
嗯哼。
啊，那可能很多民众对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好，
那我想我们都我想医疗方都非常的鼓励民众有机会都可以跟医生来做一些询问，
嗯，
或者是如果想要有更多的讯息的话，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台湾安宁照顾基金会，
嗯，
就像这个部分他们推的非常的多，也有很多相关的那个文宣品或者是网站上很多的内容可以查询。
是，
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计划是由这个基金会来负责的。
了解，所以呢，这个立法院在立法之后，未来三年之后就会实施所谓的病人自主权立法。因为在这段时间，朋友们就可以自己好好来思考一下，就像心理师刚才提到的，未来自己希望接受什么样的医疗照护，然后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心理师我们做的这些介绍，谢谢。
好，谢谢。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is a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and paddle up the boat?
国道三号在南下 68.8 到70过了龙潭之后的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在南下新店出口内侧有事故，北上48过了三鹰的内侧自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排除哦。麦沙二桥往内湖桥中段有工程在进行，不过朋友提到它在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没有放警告标示，非常的危险哦。
摔掉相机高速前进，一路任性，这麻雀的高度刚刚好适合跳舞，这一条牛仔裤精神的让人嫉妒，哦哦，请你搞清楚，我不是一马成的童话时期的老顽固。No， 只会说不，也不住印第安帐篷，没有浮光的植物，我只是喜欢那年代的舞风。快乐无处，今夜我只为你演快乐无处，只为了你跳着唱快乐无处。
我只是喜欢那年代的舞风。
为主，这是许慧欣的歌声。先前国三南下新店出口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北上过了三鹰48公里，还有自小客车撞上内侧护栏的事故。歌曲当中待会儿要一起来关心新闻气象，新闻过后再回到警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分台陈倩时间，我是代班的银秀，待会儿见喽。